今天我们来到创世纪生命读经第85篇，这一篇和下一篇题目都是柱子的建造者巧匠护栏。在这一篇信息里面，我们要来看柱子的建造者护栏。这是研读柱子一段插进来的话，这个经文是列王记上第七章第13到第15节。13节说，所罗门差遣人往推罗去，将护栏造了来。14，他是一个寡妇的儿子，属拿弗他利自派，他父亲是推罗人，做铜匠的。护栏蛮有智慧、悟性、技能，善于做各样铜工。他来到所罗门王那里做王一切的工作。15，他制造两根铜柱，每根柱子高18肘，柱子为12肘。圣经在列王记上和历代记下有很多处讲到护栏。虽然大卫和所罗门为着建造圣殿预备了许多许多巧匠，但是这些有技巧的建造者里面，护栏是唯一一个提到名字的。圣经不但提到护栏的名字，还很有意义的详细记载他的背景，告诉我们关于他的父母和他的本人。我们研读圣经的时候，必须要认识圣经没有废话，圣经所强调或者重复的每一件事都是有意思的。你不要以为有一些经文不过是重复的话，我们必须要找出每一次重复的意义。大概在50年以前，我曾经花过很多的时间来研究列王记上第七章的两根柱子。那个时候我并没有看见什么光，我只看见那两根柱子的名字，一个是亚金，意思是他要建立，另外一个是波阿斯，意思是其中有力量。但是当我看过雅各的梦和他在伯特利的经历的时候，我再来研究这两根柱子，这一次呢就有大量的亮光，好像第四天的光一样照亮了我。在研究柱子的时候，我发现许多的经文提到建造柱子的护栏。那凭着那灵在我里面所说的，我知道必须要注意这一点。当我研究柱子的时候，虽然圣经没有提到护栏的父母的名字，但是光也来了。列王记上七章14节说，护栏是属于拿弗他利自派的。这个事实啊，是尤其使我不了解。当我进一步思考这件事的时候，我觉得需要一篇完整的信息来把我关于柱子的建造者护栏的负担来设下。当你听到柱子的建造者的时候，可能你会说，我想我不会成为建造的人，只要神的怜悯和恩典把我做成柱子，那我就已经很满足了。但是你不要这样受限制，神的恩典是无限的。神的恩典不仅能够把你做成柱子，甚至能够把你做成建造柱子的人。虽然我不是说我们都要成为柱子或者建造柱子的人，但是我相信在要来的年人里面，很多人甚至有姊妹要成为柱子。你们现在假如不信我这个话，我请你等几年，那个时候你们就要看见许多的柱子在主的恢复里面要兴起来。到那个时候我要欢喜快乐。不但如此，我相信我们好些人要成为建造柱子的护栏，神需要这些的护栏。在所罗门的时代只有一个殿建造起来，但是今天有许多地方教会都需要建造。你看这个工程需要多少个护栏，每一个地方教会至少需要一个护栏。 什么时候在一个地方教会里面有护栏，那个教会就在荣耀里面。感谢主，在过去神已经兴起了一些的护栏，但是我相信他在将来要成全更多的护栏。下面第一个大点，他母亲是但的一个妇人。现在我们要来看护栏的构成成分，或者说它的构成。我们需要知道建造者的构成，他们不是一般建筑的人，乃是特别建造柱子的人。第一点，护栏的母亲是但的一个妇人，这是历代志下第二章第十四节讲的。没有人能够说出这里的但是指但支派呢，还是但城，但是无论如何，但确实是从但来的人，因为但城也是属于但支派的。护栏的父亲是推罗人，是属于推罗，推罗是一个异教国家的地方，所以他是一个异教国家的人。所以呢，护栏的母亲是来自圣地，他的父亲是来自异教的国家。好像很稀奇，圣经又说护栏本人是属于拿弗他利支派的。所以你看，他的母亲是属于但，他的父亲是属于推罗，他自己是属于拿弗他利。既然他的母亲是属于但，他的父亲是属于推罗，那他怎么可能会属于拿弗他利支派的呢？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这一点，这是一个秘密。在新约的光里面，我们可能可以懂得这个秘密的意思。新约向我们解释，我们生来是有罪俗世的人，但是我们重生并且变化了，就成为在复活里面的人。借着重生和变化成为在复活里面的人，意思就是转入了拿弗他利支派，不再属于但支派或者是推罗。让我用一位变化过的长老做例子。长老不应该是绅士，长老却应该是变化过的人。虽然有的长老是但的妇人和推罗的男人的儿子，但是呢，他必须要转变成为拿弗他利支派的人。在教会生活里面，拿弗他利支派就是变化的支派。一旦我们在拿弗他利支派里面，我们就不再与我们的但的母亲或者推罗的父亲相同了。你可能以为把拿弗他利解释做变化支派，那是太过分了。但是请你往下读，你就一定会确信事实就是这样。在十二个支派里面，只有拿弗他利这一个支派是变化的支派。犹大是君王的支派，利未是祭司的支派，约瑟是双份的支派，拿弗他利呢是复活的支派。在复活里，意思就是在变化里。但的支派是拜偶像的支派，是神的子民半跌从神的路上坠落的。创世纪四十九章十七节说，但比作道上的蛇。创世纪四十九章十七节说，但比作道上的蛇，路上的喙，咬伤马蹄，使骑马的坠落于后。按照士师记十八章，这个正是但的人他们所做的事。他们夺了米迦在家里面所立的像，和他所雇的在家里侍奉的祭司。在士师记十八章三十一节，他说，但人为自己设立米迦所雕刻的像。这个对以色列人是最大的绊点，这个就是喙咬伤了马蹄，使这个骑马的坠落于后。不但如此，北方的各支派的王耶罗波安 在伯特利和但设立了金牛犊，使神的儿女半跌。所以在历代志上二到九章很详细的提到以色列其他的各支派，但是却没有提到但。在那几章里面，但从神的子民的记录里面剪除了。不但如此，在启示录第七章有以色列人的受印，在哪里也没有提到但的支派。让我们再看一些与但的支派有关的细节。创世纪四十九章第十七节说，但是道上的蛇，路上的喙。但乃是喙，喙是什么呢？喙就是毒蛇，是咬伤马蹄，使骑马的坠落于后的。在神的经纶的赛跑里面，这条喙咬伤了马，叫骑马的坠落于后。四十九章十七节这句话不是毁谤者说的，乃是雅各说的，是雅各对着众子祝福的一部分。当雅各要将祝福给但的时候，他必须忠于神的感动。雅各说了四十九章十七节所记载的话以后，紧接着下来他就说，耶和华啊，我向来等候你的救恩。这个意思就是说，耶和华啊，救我脱离这条蛇这条喙。在四十九章十六节雅各说，但必判断他的民做以色列支派之一。这里雅各祷告愿意但仍然是一个支派，这个就指明但是有被删除的危险。所以他父亲的祷告也是一个预言，神听了这个祷告。在以西结书里面我们看见，在要来的千年国，但的支派要得着恢复，这是以西结书第四十八章第一节说的。以上这些关于但的细节指明作为母亲的是但的一个妇人，也就是在最终的母亲。我们所有的母亲都是在最终的。诗篇五十一篇第五节大卫说，我母亲在最终怀了我。护栏他的母亲属于但，这个事实就指明他的起源和我们一样都是有罪的。使徒保罗甚至说他是罪人中的罪魁。就着属灵意义来说，在神的眼中，保罗的母亲也就是但的妇人。我们都必须要承认我们的母亲也是属于但。你假如要成为建造柱子的人，首先你必须要承认你是在最终生的人。我们看起来可能很美好，谦卑仁慈温柔纯洁，但是因为我们的母亲是属于但的，我们生来的起源就是蛇的起源。在马太二十三章三十三节，主耶稣称那些宗教徒作为蛇类和毒蛇之种。你假如对我说，李弟兄你不好，你是毒蛇之种，那我会点头同意。住在我们里面的就是在我们的肉体之中，并没有善。我们都必须要认识我们的起源是什么。我们的起源乃是来自但支派的妇人。但的支派是喙蛇的支派，咬杀马蹄，使骑马的从神的经纶里面坠落于后。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他父亲是推罗人。户兰的父亲是推罗人。按照以西结二十八章，推罗是一个充满贸易的地方。推罗是商业中心，是国际贸易的地方，就好像今日的香港。因为推罗充满了商品，就与撒旦是一。以西结书二十八章启示，推罗王是与撒旦是一的，甚至他就是撒旦的化身。什么地方有商业，什么地方也就有撒旦， 因为撒旦是在商业里面。今天你假如要去看撒旦，你就到香港那个商业城去。下面第三点，他父母的婚姻违反了神圣别的条例。护栏父母的婚姻违反了神圣别的条例，这是《生命记》第七章第三节说的。会蛇的支派的妇人嫁给来自撒旦国度的男子，你看这是怎么样的结合？这一条会蛇支派的妇人，因着财富贸易，就嫁给了来自推罗国的男子。不但在护栏的时代，就是在今天，你也需要有技术赚钱。因着这个缘故，在美国有许多的技术专校，这些的技术专校教授各种的技能、技术、贸易，使人能够赚钱。大学和专科学校，他们的唯一目标就是训练人做赚钱的人。我鼓励你们都学习如何赚钱。我曾经鼓励我的孙儿去学医，有的圣徒想要劝阻他们学医，告诉他们只需要读经爱主，但是我说你不要听这些话，讲这话的人不懂得生活，你们必须要听祖父的话，祖父比你们更懂得生活，你要去学医。不要以为这个是爱世界，你们会看见我这样做是有确定目的的。护栏成了柱子的建造者，他父亲假如不是推罗人，他就没有建造柱子的技巧。我们都是从蛋的母亲生的，我们也都需要推罗的父亲。我们的父亲越是推罗人越好。你假如以为我说的太极端了，我就请你听完这篇信息。下面第四个大点，成了拿弗他利支派的人。按照这个希伯来文啊，列王记上七章十四节也告诉我们，户兰是属于拿弗他利支派的。虽然他的母亲是但人，他的父亲是推罗人，但是户兰自己呢，至终却成了属于拿弗他利支派的人。第一个小点，被释放的母鹿。在创世纪四十九章二十一节，雅各说拿弗他利是被释放的母鹿，他出佳美的言语。这里雅各很嘉许地说到拿弗他利，母鹿好像与佳美的言语没有关系，但是我们不可照着天然的心思来明白圣经，我们必须要照着圣经来明白圣经。下面第一，信靠神并在神里面喜乐。母鹿代表什么呢？母鹿表征在没有希望的情况里面信靠神的人。哈巴谷书三章十七十八节说，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在那些在没有希望的情况里面，一切供应的源头都断绝的时候，信靠神并在神里面喜乐的人就是母鹿。行在高处，然后下面哈巴谷书三章十九节接着说，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那些信靠神的人，他们不是行在谷中，乃是行在山顶。你在没有希望的情况里面，假如不知道怎么样信靠神，那个时候你就会在谷中爬，你绝对不会行走甚至跳跃在山上。只有那些在没有盼望的情况里面信靠神的人，他们才能够跳跃在山顶上。别人可能会说，你看无花果树不开花，葡萄树不结果， 橄榄树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哦，这个情况是没有希望了，我们完了。你听到这个话，你应该说，赞美主，现在就是我信靠神的时候。假如你是这样的话，你就不会灰心，反而呢，你会像母鹿跳跃在山顶上。下面一点，活在复活里。诗篇22篇的标题也提到鹿，那里说吊用招鹿。这篇诗篇说到经过钉死在复活里面的基督。第一节，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说的话，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但是呢，一直到了第22节呢，他就说，我要将你的名传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赞美你。希伯来书第2:12就引用这一节的话，将复活的基督连于教会。因为这个调是用招录，这个诗篇22篇是说到在复活里为着教会的基督。在旧约里面，母鹿不光是指信靠神并且行走在山顶上的人，也是指那些为着神的会众，为着教会生活而活在复活里面的人。请问你是母鹿呢，还是乌龟呢？我从来没有看过乌龟跳跃在山顶上，乌龟总是在地处的水边。那些信靠神的人，他们不是乌龟，他们是母鹿，他们是在复活里为着神的会众，为着教会的人。我们唯有借着重生变化，才能够成为这样的人。拿弗他利是母鹿的支派，母鹿就表征重生和变化过的人，就是信靠神行走在山顶上，并且为着教会生活，活在复活里面的人。这是何等的奇妙。下面一点，出佳美的言语。拿弗他利呢，他也是出佳美的言语，这个是雅各的预言里面所说的。拿弗他利是在加利利的地方，第一批的使徒通通都是来自加利利的。使徒行传第1:11称他们做加利利人。从这些的加利利人，就是拿弗他利人口里面说出佳美的言语，就是福音的传扬。在新约里面，我们看见从这些加利利人说出了生命的话、恩典的话、救恩的话、智慧的话、知识的话，还有建造的话。关于护栏第5个大点，他推罗的父亲死了，他的旦母亲成了寡妇。使徒保罗他实在是一个护栏。我不知道保罗的母亲是谁，但是就着属灵而言，我的确相信保罗的母亲是旦的妇人，是会蛇支派的妇人。毫无疑问的，在原则上保罗的父亲也应该是推罗人。保罗在加马列的脚前受教，他是一个律法学者。那个时候律法是犹太人当中最高的学问，凡是成为律法学者的人就被人认为是最杰出的。加马列他把有关他们先祖宗教的一切教给保罗，保罗在加马列的门下来受教，就等于今天在神学院里面研读。虽然神学院不教贸易，它与技术的专校不同，但是呢，神学院和技术专校在教授知识的原则上是一样的。你再看看摩西的例子，摩西他是从犹太的母亲所生，但是呢，他却在埃及王家长大。使徒行传7:22说，摩西在埃及人的一切智慧上受了训练，说话行事都有能力。 摩西在埃及是个学者，保罗他是宗教知识的学者，摩西他是世俗知识的学者，原则还是一样。至终摩西和保罗两个都成了柱子的建造者。在林前三章十节，保罗说他是一个智慧的工头。所以摩西和保罗两个都有但的母亲和推罗的父亲。埃及的王家对摩西来说就是推罗的父亲，因为他在哪里？他在埃及人的一切智慧上受了训练，这是他埃及技能的源头。加玛列的教导呢，是保罗知识的源头。由此啊，加玛列就成了保罗的推罗父亲。现在呢，我们必须要来看一个关键的点，所有推罗的父亲必须要死去。护兰从推罗父亲学了技能，但是最后他这个推罗父亲死了。就着摩西而论，埃及的王家死了也断绝了。摩西学了埃及人的一切以后，埃及的源头就了了了。同样，保罗从加玛列学了一切以后，加玛列的源头也就断了。同样的，我们都必须要是寡妇的儿子，我们的父亲必须要死去，但是我们的母亲可以留下来做寡妇。我们的埃及父亲或者加玛列必须要死去，把我们留下做寡母的儿子。这个就是说，我们世俗或者宗教的技能的源头必须要断绝，但是我们属人的源头必须要仍然存留。今天我们都必须要有一个过去的父亲和一个守寡的母亲。在摩西的时候，没有人能够像摩西那样懂得神对帐幕的计划，因为没有一个人学得埃及一切的智慧。摩西在40岁以前得了埃及人的智慧，他得了智慧以后，自以为能够有资格把他的同族从埃及人的手中拯救出来，但是他的努力失败了。摩西就从埃及逃亡以后，在旷野生活了40年。他80岁的时候认为自己是已死的人，他在他的诗篇90篇里面说，人一生的年日不过70岁，强壮的可到80岁。当摩西80岁的时候，他可能对自己说，我完了，我还能够做什么呢？40年以前我能够做一些事，但是今天我什么都不能做了。我虽然还没有死，但是却快要死了。当摩西在旷野快要死的时候，有一天他就看见了焚烧的荆棘，荆棘虽然在焚烧，却没有烧毁。在焚烧的荆棘这个意象里面，神似乎告诉摩西说，摩西，我要叫你烧着，却不叫你烧毁，我不需要你做燃料。你在40岁的时候有很多燃料，但是现在你已经年老枯干了，再没有燃料，现在我来使你焚烧。摩西看见这个异象的时候啊，他的推罗父亲终于死了。后来他在旷野带领以色列子民，他在王宫里面所学的一切都有了用处，因为没有别人学的埃及的人的一切的智慧，没有别人能够做他在旷野所做的工作。对于那些以往得着大量圣经知识的弟兄们，原则是一样，这种的圣经知识是他的推罗父亲，但是这个推罗父亲必须要死去，圣经知识的源头必须要了结，然后呢，他以往所学的在复活里面才有用处，他才能够释放很少人能够释放的话。正如埃及人的智慧在复活的摩西身上有了用处一样，我们在大学、在神学院或者圣经学院里面所学的一切，在复活里也照样有用处。 但是如果我们的推罗父亲还活着的话，那我们仍然留在天然的生命里，推罗的技能对建造神的殿就没有用处了。我鼓励年轻人去得学位，不要以属灵为不读书的借口，反而要比世俗的学生更勤奋，得着最高的成绩，获得更高的学位。不要得着一个博士学位就停顿了，要得着两三个博士学位，也要学习说多种的语言，要得着推罗的技能和埃及的知识，要成为生物学、医学、核子物理学的博士。然后呢，你要让这个推罗父亲死去。我刚才告诉你们，我曾经怎么样鼓励我的孙儿去读医，那现在我告诉你们我心头的真话。等到他读完医学院的时候，那我就要说，忘掉你做医生的事，要使用你的医学训练来解释圣经。他的医学训练会使他非常有用。青年人，你们要获得最新的知识，从大学毕业，然后向你的推罗父亲说再见，从神学毕业，然后说神学院谢谢你，再见，我和你不再有关系了，但是我要用从你所得的技能。青年人，你们都必须要读书，不要以一周三篇的生命读经信息做借口，你们必须要用功读书，也必须要读生命读经的信息，不然的话我不会信任你，因为神不会信任你。你必须要获得推罗的知识，从推罗大学毕业，但是呢，你得到这个推罗的知识以后，你必须要把推罗的父亲放在棺材里面，把他埋葬了，叫你的蛋的母亲成为寡妇，这样的话你就要属于拿弗他利自派，在复活里被神的建造所用。有的人可能会问我关于使徒彼得、使徒约翰的事，他们是没有受过教育的，行传四章十三节描述他们是没有学问的平民，那当然是真的。但是在新约里面，谁是领头建造柱子的人呢？毫无疑问是保罗。彼得他只写了两卷的书信，但是保罗他写了十四卷。彼得他甚至清楚他的确切，他推荐保罗的著作说，我们所亲爱的弟兄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也写了信给你们。彼得甚至承认说，保罗书信里面有一些是难以明白的，好像彼得说你们必须要读保罗的著作，学习更深的东西，那是我所不能给你们的。今天我们需要许多的彼得，也需要许多的保罗，许多能够写出更多书信的人。有的人仍然会说，那使徒约翰怎么样呢？他不是写了21章的约翰福音，还有22章的启示录吗？约翰的推罗教育只允许他写这么多，他不能做保罗所能做的。约翰能够说太初有话，生命在他里面，这生命就是人的光，也能够说看那神的羔羊。约翰能够告诉人，他们假如信入主就有生命，若不信就灭亡。但是约翰呢，他没有办法写出罗马书第四章、第七章，或者是以弗所书。假如有人要约翰这样做，他就会说，那我做不到，那你们要去找保罗弟兄。约翰有资格看见那个大妓女和新耶路撒冷的异象，但是呢，他不是写罗马书、以弗所书、希伯来书这样的人。今天在主的恢复里面需要受过最高教育的人。青年人，你们必须要努力获得最好的教育，你们每天的时间表要这样安排，睡眠七个半小时，吃饭一个半小时，运动一小时，读书八个小时，做属灵的事六个小时。你假如这样来使用你的精力， 到了30岁，你们就能够好像主耶稣一样开始禁止，继续读书，一直读到30岁。如果许多人采取这种的做法的话，我们当中就不会缺少建造柱子的人。不要太早结婚，我不喜欢看见弟兄们在25岁以前结婚。不要太早背负婚姻和孩子的重担，要利用你们的时间和精力来读书。对弟兄而言，26岁开始有孩子，那是已经太早了。还有，我不喜欢看见姊妹们在22岁以前结婚。姊妹们假如太早结婚或者太早生孩子，那个负担会太重，甚至被破坏。请遵照我所推荐的时间表，直到你25岁，看看结果怎么样。这个对神的恢复必然是有益的。你急着要做护栏吗？如果是的话，你就必须与你的推罗父亲是有关系，学习推罗的技能和行业，并且获得埃及人的智慧。不要太早停学，你应该去得到硕士学位，更好的是得到博士学位。所有教会里面的人都必须是有学问的人，我们不是不学无术的人，我们要受最高的教育，我们要获得一切埃及人的智慧。但是我们不为埃及人工作。你急着要做护栏吗？如果你是的话，你就必须要与推罗的父亲有关系，学习推罗技能，学习推罗行业，并且获得埃及人的智慧。不要太早停学，你应该得一个硕士学位，更好的是得一个博士学位。所有教会的人都必须要是有学问的人，我们不是不学无术的人，我们要受最高的教育，我们要获得一切埃及人的智慧。但是呢，我们不为埃及人工作，我们要为神圣的帐幕工作。我们应该能够说，我懂得医学，我懂得核子科学，但是我不为着这个工作，我为着教会的建造工作。虽然我学了一个行业，但是我不为这个行业所霸占，我在为我神的殿的事上建造柱子。为此，我们的推罗父亲必须要死去，我们的但的母亲必须要是寡妇，我们必须要属于拿弗他利支派，就是变化支派，要成为一个富有学问的人。但是你的学问不要为着世俗的事业来使用，要完全为着主建造的工作使用。你的生命和你的全人不但必须要变化，也必须要转换。你必须要不再属于但或者属于推罗，乃是绝对属于拿弗他利，像一个被释放的母鹿。我们要信靠神，行走在山顶上，并且为着教会生活，活在复活里，说出生命、恩典、救恩、智慧、知识和建造的话。假如是这样，我们就要成为建造柱子的人。